这里是挪威西藏之声广播电台华语节目，听众朋友你们好，首先向境内外全体西藏人民和广大华人界朋友问好。今天是藏历2140年9月16号，公元2013年11月18号，星期一。在今天的节目里，请听以下新闻提要：达赖喇嘛在东京同日本科学家举行对话；西藏格鲁派明寺、礼堂寺发生火灾，大殿遭毁；西藏妇女会法律知识培训会圆满结束；陈全国求是文章被指显示中共未获西藏人心；西藏本教大灌顶法会在印度曼日寺中举行。下面请收听今天的新闻节目。西藏人民至高无上的领袖达赖喇嘛尊者继续在日本开展参访行程。昨天17号，尊者在东京大仓饭店中同多位日本科学家进行了对话。本月16号当天，达赖喇嘛尊者参访了日本千叶科技大学，向该校600多名师生发表了演说，阐释了科学与佛教观点之间的相同之处。在演说后的提问环节中，达赖喇嘛尊者表示，在第一世达赖喇嘛之前，藏传佛教就已经在西藏生根发芽，所以不论将来发生任何事情，藏传佛教都会一直延续下去。达赖喇嘛还介绍了流亡藏人社区民主化的过程和自己卸下政治权责的经过等等。午餐后，尊者还参观了该大学的机器人学最新的发展研究成果。昨天17号，达赖喇嘛尊者在日本东京的大仓饭店中，以宇宙、生命和教育的主题同日本科学家进行了对话。尊者向与会各界发表致辞时指出，在过去30多年中，自己一直推动佛教与科学界人士之间的互相交流，特别是宇宙学家、神经学家、物理和心理学家等等，双方也都获得了利益。尊者指自己学到了很多理论和物质方面的知识，而科学家们也开始对心灵情绪的内在世界给予关注。达赖喇嘛还向与会各界强调，藏文中的佛教文化可分为哲学、科学以及纯宗教信仰，其中宗教信仰只对佛教信徒有益，但是哲学和科学的部分却适用于所有人。请继续收听今天的新闻节目。位于西藏康区理塘县的著名格鲁派寺院理塘寺于本月16号发生火灾，起火点寺院大殿被烧毁，目前还未传出有人员伤亡的消息。下面请听丹增潘多的详细报道。
本月16号西藏时间晚上10点左右，位于西藏康区理塘县的藏传佛教格鲁派寺院理塘寺的中心主殿失火，原因暂未确定，所幸火情没有蔓延，而且截至目前还未传出人员伤亡的消息。西藏人民议会议员加扬索巴引述境内消息向本台表示，
理塘的昨天都刚结束的地拿了鸡蛋莫能全部做吧。
这次火灾起火点是理塘寺的中心主殿，是举行各类大法会的地方，因为火灾是晚间发生，所以没有人员伤亡。而火灾救援方面，中共当局虽然派遣了几辆消防车，但没能及时救援。当地民众虽然全力灭火，但火势太大，没能起到太大的作用。夏阳索巴继续表示，理塘寺主要镇寺之宝都供养在中心主殿，当时火势太大，只有一部分被转移到安全之处。加扬索巴还强调了灾后重建的重要性。
欢迎继续收听挪威西藏之声广播电台华语部播出的新闻节目。西藏妇女会从今年五月份开始，在印度各流亡藏人社区中，以提高流亡藏人妇女法律知识为主题开展的巡回培训会于近日圆满结束。下面请听次人的详细报道。
为了提高流亡藏人妇女们的法律知识和各项工作能力，总部位于印北达兰萨拉的西藏妇女会从今年五月份至今，在印度拉达克为首的17个流亡藏人社区中开展巡回培训活动。昨天11月17号，巡回培训活动在达兰萨拉藏人福利办公室大厅中圆满结束。藏人行政中央经济部提高妇女工作能力项目组负责人次央、西藏妇女会理事会成员次人曲正等出席了当天的培训会闭幕仪式，并就如何采取有效措施促进妇女们的工作能力等方面进行了培训及讲解。西藏妇女会会长扎西卓玛在接受本台记者的采访时介绍说，西藏妇女会在印度17个地方巡回开展的妇女法律知识培训活动今天就圆满结束了。在印度长达50多年的漫长流亡生涯中，我们藏人妇女有必要了解及掌握印度国家的法律知识。在培训会中，我们特别针对妇女保护权益的各项条款以及各种必要证件的申请和办理等方面的知识进行了培训。扎西卓玛还表示，由于现代社会的发展和进步，人们的道德伦理也因此在不断的堕落，妇女们在社会中受到不公平对待的事件也屡见不鲜。流亡藏人社区虽小，但是藏人妇女们有权利通过学习和掌握印度国家的法律知识来争取不受家庭和社会的歧视及虐待。此外，远藏组织自由西藏学生运动也于上周六11月16号在达兰萨拉西藏儿童村日校大厅中为长期关注西藏问题的澳大利亚环境专家加布里阿尔的新书《掠夺西藏》进行了揭幕仪式。加布里阿尔还发表演说，呼吁国际社会关注西藏的环境问题，敦促中共当局停止破坏西藏的自然生态。
请继续收听今天的新闻节目。国际声援西藏运动代理负责人布琼次仁针对中共治藏官员陈全国日前在《求是》杂志上撰写的文章进行了分析，表示陈的言论证明中共统治西藏60多年来一直没能获得西藏人心。本月1号，所谓西藏自治区党委书记陈全国在《求是》杂志上发表了题为以敢于亮剑的精神确保西藏意识形态领域安全的文章。国际声援西藏运动代理负责人布琼次仁近日撰文分析了陈全国的言论中所反映出的中共官员对西藏所持的态度。陈全国在文章中提到，敌对势力和14世达赖集团千方百计与我们争夺政地、争夺人心、争夺群众。布琼次仁认为，这清楚证明了中共治藏政策的失败，证明了中共统治西藏60多年后仍然没能获取西藏的群众和人心，没能改变达赖喇嘛尊者在藏人们心中的崇高地位。这篇文章要求带头把住本地媒体舆论导向，教育引导全区各族群众感党恩、听党话、跟党走。布琼次仁分析说，中共当局没有真正为藏人的利益做出什么，自然没有可感谢之处。中共这样重视宣扬自己的恩德，也该先做出一些可以宣扬的事情才行。布琼次仁表示，整个文章都证明了中共领导人缺乏对藏人和藏人社会的理解认知，他们不了解也不去了解和尊重西藏的历史、文化、宗教、生活习俗等等。比如陈全国说要 教育引导各族干部群众，将藏传佛教与十四世达赖区分开来，将十四世达赖与达赖的称号区分开。事实上，藏人和达赖喇嘛之间的联系比起中共的历史还要久远得多。另一方面，也证明中共官员知道而且惧怕藏人与达赖喇嘛之间密不可分的联系。这篇文章正是中共千方百计妄图打破这种关系的手段之一。最后，布琼次仁指出，如果习近平真的有改善西藏状况的计划，那么首先就应该将改变治藏官员的思想视为重点。就算中共领导层不关注藏人苦难，也要明白这类文章和言论对中国自己的利益也是适得其反的。欢迎继续收听今天的新闻节目。由西藏本教第33世曼日赤增仁波切传授为期30天的本教大灌顶法会在印度的西藏曼日寺中圆满结束。下面请听丹增潘多的详细报道。
在西藏曼日寺传法小组的组织下，本教法王第33世曼日赤增仁波切从10月18号至11月16号期间，在印度曼日寺中传授了为期30天的大灌顶法会。法会有境内外藏人及各国信徒共1000多人参加。西藏人民议会议员葛西莫兰塔钦在接受本台采访时表示，曼日寺是本教主寺，历代曼日赤增仁波切是本教重要的导师。第33世曼日赤增仁波切为了能够向弟子和信徒们传授完整的法系，专门举行了灌顶法会。而此次大灌顶法会中，第33世曼日赤增仁波切向大家传授了全部外续法门以及内续五本尊，并计划于明年继续传授剩余的全部内续法门和密续法门，表示这次法会的主要目的是向本教僧人葛西们传授完整的本教法门。
在今天的特别节目中，请收听由我为大家播送西藏政治犯作家卓玛加撰写的《骚动的喜马拉雅山》。一般来说，如果信约的内容相互之间不能接受，就不能达成协议，也可以说转让是不成功的。被转让的人仍然要求通过各种办法来收回属于自己的东西，要求收回的方式可以通过法律。如果是个人的收回问题，求助国家法律；如果是国家民族之间的问题，求助国际法。如果这两个法律都起不到应该所起的作用时，那么说明他们存在的合法性权威性相当低，只能依靠自己理智的力量来收回属于自己的东西。17条协议就是这样一种不合理的，也是转让不成功的协议。西藏人应该收回这条协议，因为中方一直以来根本没有遵从17条协议中的关键性条款。一个不守信用的人或国家，作为西藏来说不应该相信，更不应该相信为了完成自己的事业而一直在欺骗的人或国家。如果非要找个理由来欺骗，应该选择面对面的欺骗者。一个没有监督权可随便自行决定改变信约的人，对于任何一个强大的人来说也是无法对付的。因为随便改变信约的人朝着自己有利的方面更改，而守信的人一直站在原来的信约内容上，西藏就是处于这样的困惑中，这就迫切需要全西藏公民代表自己去收回条约。以上收听到的是西藏政治犯作家卓玛加撰写的《骚动的喜马拉雅山》，欢迎在下期节目中继续收听。听众朋友，挪威西藏之声广播电台今天的华语节目就播送完了，感谢您的收听。这次节目是由端云主持的，明天同一时间再会，扎西德勒。